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
我是安娜，
我是小红帽，
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很难得啊，四个居然有四个人到位。那今天呢咱们聊什么八卦呢？是前两天我们看到的新闻，当然我们聊的是八卦啊，就看到了孟晚舟姐姐她回国了，但是我的焦点是在她的衣服上面，大家有没有兴趣
啊？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我那个自从咱们讨论说定这个题之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些衣服，真的都挺好看的，然后被种草了好多件，就除了贵没毛病。
除了贵没毛病，当然。你最喜欢哪一件？
我喜欢就是他有一件就是Max Merrill 的一件，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叫焦糖色的一件大衣。那件大衣就是特别的好看，而且他穿的就很多人就是特别是中年妇女嘛，就是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穿这种大衣啊都会比较保守，我们会在里头加上衬衣啦，或者是加上一个高领啦，或者是加上一个什么，但是他好像里头就是我不知道他是里头是没就是穿的比较少呢，还是没穿，反正就是感觉是交叉然后中间是空出来的，就是显得就是挺 A 挺飒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小红帽
我还
对对，您继续，安娜。
然后他还穿过几套香奈儿的，但是大部分穿的都不好看，因为我觉得香奈儿的大部分衣服都不好看。但是有一套就是那种粉色的一套，然后就是死亡芭比粉的那一套，他竟然穿的非常的好看。但他有一套也很难看，是跟王一博同款的那个，就是那种小鸡的那种颜色的那个外套。王一博穿的就不好看，
毛毛的那个黄的吗？
对，他穿就更不好看了，因为那个衣服它是短款，然后又紧身，然后他又把它扣上，就扣了几个扣，你知道？我不是对就是那种身材羞辱或者怎么样，就是客观的说，咱们就是正常的这个中年妇女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们的体型就不再是那种很瘦很扁的那种，她就更不是了，她还有一定的胸围嘛，就扣起来你知道吧，就像被勒住了一样，就不太好看。
哎呀，香奈儿实在是太挑人了，就是前一阵子香奈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香水展嘛，然后去参加的那帮明星啊什么的也好，穿的基本上都是香奈儿的衣服，但是每个人穿出来的效果都完全不一样，就是肩膀太宽的不好看，然后稍微壮实一点的也不好看，然后这个发型什么的不match的也不好看，反正就非常的挑人。
香奈儿真的很难穿。
哎呀，你们说的这些我觉得安娜，我对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词有点刺耳，你开口中年妇女闭口，
怎么了？这是现实啊，要接受啊。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因为中年妇女，
中年女性，
熟女，成熟的女性，我不知道。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现在很多报道，我就看那个报道有点刺激。他说，这个什么什么的大爷，他已经年届50了。我说，50叫大爷了。就最近这些
正壮年吗？
对，有时候看上那些社会新闻出镜的妇女也好，大爷也好，其实也就是50出头。那么对于他们在那个农村生活的人，可能脸上就是比较有沧桑感。但是对于不能说是孟晚舟吧，因为有很多现在在城市里面生活的50岁的或者40多岁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那种风度那种优雅就根本跟大妈大爷是搭不上边的。然后当然妇女这两个字没毛病，但是 就把我带到那个画面了，就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开玩笑开玩笑，继续继续。安娜，
好，你有对他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那种衣服吗？
我是喜欢他一些深色的，就是这一次在机场他下来是一套红色的，我不说这套红色的，我说的是他后来在哪个地方我不知道什么场景了，他也在发表演说，他说感谢祖国什么的，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好像带一个花点的 那条连衣裙，很简单，但是他在应该是有些斜纹，然后它就是触上来在腰里面一个绑带，然后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些波浪就在前面，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条裙子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显得很修身，就像你刚才说它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比较还算丰满的人，哎呦多说嘴了，比较丰满的人，然后那个颜色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我是比较
真的这个深蓝偏深蓝或者以前特别流行的那个颜色叫藏蓝色，真的非常适合亚洲女性，就尤其是需要有这种偏商务的风格的，包括像以前卖的那种羊绒大衣什么的，就是基本上不管什么款，就女士的啊，我先不管男士，不管什么款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颜色藏蓝色，包括像我还扛到了美国一件现在都穿不上了的羊绒大衣，也是那个颜色，真的是永远搭配不会出错，就比如说你要需要买西装，买这种大衣偏正式一点的场合，或者是连衣裙什么的，当你不知道应该以后要用什么或者是要买什么，买那个深蓝色藏蓝色绝对不会出错，
对，
鲜艳一点呢搭个黄色的围巾或者偏黄色的，橘红也可以配，然后什么红色也可以配，像素一点的白的黑的全都能配，哇，这真是完美的颜色。
说到配色我就想问一下娜娜了，因为我知道娜娜是学美术的，
对，她是专业的，
对，专业的，对色彩的配搭特别有自己的见解，你觉得怎么样娜娜，刚才小红帽的那个配搭点评一下呗。
啊，小红帽说的很对啊，那个我也那个补了一下那个孟晚舟姐姐的那个照片啊，她好像有好几套，就是她穿的是那个一身的黑色，就是黑色裤子，很干练那种，然后那个上衣也是黑色，然后她就搭了一个特别亮丽的丝巾，咱们中年大妈。啊，不是咱们，是那个国内中年大妈，国内中老年大妈，这个丝巾就是必备单品嘛，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配好了确实挺出彩的。那个我看孟晚舟有的时候她就会那个整体把她的衣服啊和裤子啊全都穿成黑色，然后就配一个特别亮的丝巾，看起来其实也挺大气的，挺好看的。而且她的头发。我看他好像头发都一直是一个发型，就是那种长披肩。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
这样的话也看着比较大气，比较干净嘛。那如果说你想象一下，他弄个什么小波浪啊什么的，那个或者是
类似女企业家呀，
对啊，那就不匹配了嘛。
我以前见过
女企业家，要么就像男士那样的什么刀须头，要么就这种长披肩，这种简单。这还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以前见过他是梳了一个发髻，低的
啊，
发髻
也很漂亮。
我见过他，他那个气质，我当时这么一眼一看上去就有点像宋庆龄的感觉，非常大气，
还是比较温婉大气的那种长相。
对
上一次看到类似的这种能让人连续去翻一堆照片的，还是看这个中国国母阿姨，不应该叫姐姐，国母阿姨的那一系列，她当时不用了一个中国的牌子，用了很多套嘛，
对，
就配的非常漂亮。
我刚才想起来
看那个系列，对，
我也刚才想起来看那个系列，合不合适说呢？我还在犹豫的，就说起来
没关系嘛，我们
不讨论政治啊，我们都只讨论她的那个衣服啊，或者什么的嘛。
对她穿的我都觉得非常好，就搭配的非常好。虽然是一个国产的牌子，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名牌，好像你们刚才说的 Chanel 它的衣服真的很挑人。
现在很多的牌子就是时尚圈感觉都是
年轻人的世界，然后比如说什么一些快消时尚啦，或者是甚至是一些高阶的品牌，然后基本上这个审美啊、设计啊都是在向年轻人靠拢，所以我看孟晚舟的穿搭，我就是觉得就对咱们这个年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年龄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女性来说的话，可能她的穿搭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多的借鉴意义。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当我是个小年轻人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会穿一些什么吊带啦，然后比较紧身的衣服啦，就更不用说现在的那些辣妹，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肚脐露出来，然后大腿露出来，然后那个胸也快露出来了，就都不是适合我们的穿搭。但是，就是孟晚舟呢，她的整体的这种打扮上头来说，虽然她的衣服都特别的贵，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原则倒是挺可以借鉴的哈。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找平替，
我们可以就是掌握一下原则。比如说她以前，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穿衣服，就是自从稍微成为一个成熟女性之后，我穿衣服就是黑白灰。你知道吧？这种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感觉就是啊，那些鲜艳的颜色已经离我而去了。哎，但我发现其实孟晚舟的很多衣服颜色都非常的亮，什么宝蓝色啦，什么那种翠绿色，就跟那翠鸟那种翠绿色一样。还有那种很明艳的那种芭比粉，然后还有什么焦糖色的那种颜色，就很多很多很亮的颜色，还有什么嫩黄色，就。但是它搭起来都还挺好看的，然后这就让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更多的尝试一下更加鲜艳的颜色，可以试一试嘛，对吧？
对，就可以借
哎，
鉴一下。
不过你不要说觉得自己什么成熟了黑白灰，你知道现在小姑娘可能十四五六开始就黑白灰了，所以说明你还年轻，喜欢黑白灰。
啊，
前一阵子
就是因为
听
年纪
一个
大
朋友
了才
圈
喜
有
欢。
小孩儿。不，就是大了可能才要艳一
更喜
点，
欢艳丽是吧？
对，因为气色没有那么好，气色没有那么好。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今儿穿一身黑的话，就会觉得就脸就更暗，感觉。你要是穿一个稍微鲜艳一点的颜色，反而会觉得气色好一点，显得暖和一点。
对，我当
小姑
年。
娘才黑白灰呢，因为不要用
对，
衣服
是
遮
的。
挡了他们的美貌。
我当年来到美国，给我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装扮，越是年轻的，他们越是随意，就是一种颜色的。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他们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够年轻了，脸上都已经洋溢着那种青春的气息。然后年纪大的都是大红大花儿，然后那个妆容浓浓的，口红都是很鲜艳的那种。然后后来我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就说，原来他们这种打扮是因为就刚才说的那个，你年轻本身就是一个本钱。我不知道那个娜娜，
对，
娜娜，你这方面有感觉吗？你学美术的，我真的很想听你在这方面有一些你的见解。
我想起来，我们老家那边有一句话，就是要想俏，一身孝。就是如果你想，就是表现自己的这个美的俏丽这种感觉，就要穿一身白，这样的话就是一身孝。然后，就是你。你越素净，越能体现你本身的美。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小姑娘，她本身她年轻嘛，就是本身她的这个有这个胶原蛋白很足，所以她就穿的素净一点呢，就反倒能体现她这个青春的这种气息。那其实我觉得安娜穿的并不素呀，我见她好几次，什么什么橙色、黄色，穿的很时尚，就很靓丽的，是不是呢？
对，就是这个那个，自从孟晚舟开始在这个媒体上进行她的时装秀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
孟晚舟还穿的那个紫色，哇，那个紫好亮的紫，
我
你
有
记得
印象。
那套紫色，
我记得，我
哇，
记得。她的衣服都好亮啊！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她跟那个就是英国那个女王伊丽莎白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都喜欢顺色，就是弄一套全身上下穿的是
同系列的，
是大面积都是同一色系，发现了吗？就是可以凑成彩虹的那种，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可以把那种套装凑成一凑成一道彩虹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孟晚舟比较白，白的人他不挑色。如果说他本身他皮肤比较暗沉的话，那有些颜色就不能碰。比如说我们家就我闺女，那就是比较黑嘛，然后她从小就知道不能给她买咖啡色，不能给她买紫色。这就是穿上就是灾难，我跟你说，她本身脸色就黑，你再穿上那颜色，就整个黑成一团，那就很难看。所以
脸色这个其实还好，你像真的出去有商务活动干嘛的，这个你这个粉底色号弄好了，把皮肤颜色弄均匀了，不会太黑。它其实还是一个原因是孟晚舟是浓眼系，就是眉毛、眼睛什么都是比较浓、比较重的，所以就五官会突出一点，你就会忽略它皮肤的颜色的这个深浅的问题。它比较浓，就是在那个时尚圈来讲，那叫浓颜，就不是说细眉细眼儿啊，是那个风格，细眉细眼那种，你会注意到这个人到底白不白。所以他这个五官比较突出的话，他这个颜色上就可能要更随意一点，就浓眉大眼的那种风格。
那我们家艾玛就是哪儿也不浓，所以就看他这个脸就黑，
脸
就只看到颜色。
不，他可以走
另外一种。说句实在话，就是也有就是那种纯靠气场压住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山东天后那个蕾哈娜嘛，她就什么都穿，她也是她什么巴尔巴多的那边的血统也是挺黑啊，但是她就是穿紫色也照样穿啊，她就什么颜色都敢往身上招呼，但是可能因为气场强大吧，就能够压得住。我觉得这可能颜色上来说，就是说主要还是看看气场和样式吧，那主要还是看气场。
他要真的黑到一定程度倒是无所谓了。那天就前天我在那儿开车碰见那个，就是在那儿等红绿灯的时候，旁边过去一个黑人，然后我就没看清，就看一坨明黄，然后就晃过去了。然后我想啊，是个黑人，他穿个明黄色，我想诶，他真敢穿啊。但我再一想，哎呀，你像一张黑纸一样，你旁边放个啥颜色这都可以嘛，对吧？黑色既然黑了，它就无所谓了，无所谓别的颜色都可以。
而且它很有光泽度的话，反而会很好看。
对，你们说的都是评价别人的穿着给自己的一些启发。那么时间到了，下一节回来，我想知道你们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在穿着上面有什么变化，有没有被这个社会给带动了？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去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好，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刚才呢，大家就因为孟晚舟的亮相啊，就聊了一下她的穿着。其实这么看来，我们四人都对她的穿着是有赞赏有加的啊。但是我就知道啊，咱们移民美国之后呢，这种穿着打扮就慢慢的就那个 level 吧，就慢慢的低了下来。在生活中应该有很多很多趣事儿，我就有很多。记得很早之前，不是很早吧，大概几个月之前吧，我们看了一篇公众号，大家都笑疯了，就是总结了几个段位啊。可能大家也心目中就对上了，咦，我在哪个段位。那其实在他公众号出来之前，我也总结了一下，但没有他那么语言那么好笑，那么幽默。后来我一看了之后，就是似曾相识，但是有的朋友就说我都跳过了几个段位，直接就到了另外一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历？安娜一定有吧。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因为到美国，我是因为自从当了妈妈之后，然后还有当了妈妈之后，你就会自然这个段位就下来了。因为你
你穿搭衣服啦，你买衣服啦，还有你去整理你这些衣服啦，是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的。但当你所有的精力都在孩子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其他都忽略了。我呢，就正好是卡在，你想就是卡在那个，就是到美国，然后没，大概是2年吧，到美国2年之后，我就生了小飞嘛。你想，你天天要去跟他在一起生活，你要抱他，然后要那个，他有时候还会在你身上哇一抓，就会弄得很脏。那个时候我的衣服就那都没有经过什么中间，什么还有穿裙子的阶段，没有那个阶段，我就是直接跳到了穿我老公他们那些项目组不是经常会发工作服吗？T 恤衫啦，什么外套啦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其实不咋爱穿那些东西，他就会稍微领的小一点，然后就给我穿。所以说这段时间就通过你只要看看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就大致知道我老公在什么组工作。我就跟你说，我的这个级别啊，都已经不在他所说的那个最低档，我都够不上，他都不在他那个圈里头了。我是直接掉到等等等等等掉到最下头去了，真的那样的。
你这样一说，好像我也是来美国之后开始穿我老公的衣服的。不，刚开始倒不是说跟你那个还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印象中第一次穿我老公应该是生老大之前，就是怀孕肚子大了，后来没衣服穿，然后就那几个月又不想买什么特意去买什么衣服，就尤其上衣，就裤子还好，上衣。然后就抓他那种随便什么抓绒啊，就刚好冬天什么就套上就来了。包括好像去医院生孩子时候都穿着他的抓绒去。然后到后来就变成了，我前一阵子突然间意识到，我经常每天穿套在外面的一件格子衬衫是他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大。我心想，我这些年到底是胖了多少？就很好笑，就是来美国之前是土。然后到这儿之后就土到极致那种，就我一直在把下限往下移。
对，其实就是我
我
还挺，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如果剖析掉这种审美来看的话，其实真的还挺舒服的，有没有？而且穿得越久吧，它越软和，然后干活也特别方便，然后弄上油啊什么的，你也不心疼，然后扔洗衣机里、干衣机里一洗，然后出来又可以穿。然后在国内的话，我们就会经常注意，因为要去上班啊，或者要出去见人，人比较多嘛，就会注意到，哎，看那个领子啊，不要有变形。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说就是一件衣服该扔的标志，在国内啊，我的标准就是看它领子卸没卸，就那领子开始
有
卸了
荷叶边的话，就该扔了哈。
哎，在这边它的标志是，哎，这件衣服开始变得舒服起来了，就是领子卸了，就是你知道吗？
不不不，这
像
边
盘手串一样盘到位了。
这边是这样，你这个领子卸了，如果你觉得出去不好看的话，没关系，可以当睡衣啊。
看看看看，通过这一段，你们两个就充分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你俩这个贤妻良母、这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形象。你说，
不，
我记得，
还有一个标志是这样，你比如说之前在北京，还有在南方上班的时候，是可能周末去逛个商场，买个衣服啊什么的。就哪怕是打折呢，好歹是在商场买的。然后呢，来美国之后呢，就刚开始也去偶尔逛逛商场，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只去 Outlet 买衣服，然后到后来呢，现在已经快要完全降格成去 Costco 买衣服了，就一直在，就是为了
Costco 很
怎么
方
便
便
怎么来。
那 Costco 真的很难看，就是很难看，但是你还是去买了。
是，你看它好多牌子都有嘛，但它全是那些牌子的，就比较便宜的线，就是
对，
样子也好啊，
Costco
舒适
其
度也
实
好什么的，就
最
是
最大的问题，它不是便不便宜的线，最大的问题是你会经常和印度阿姨大妈撞衫，这个因
对，就所以你要考虑怎么穿，就比如说你要是套在里面没关系，It's okay。外套不要在那儿买，你就不会跟印度阿
不
姨
是不
撞
是，他们的 size 好大呀，
对，
太大了，
对，
就太大了。
基本
我
上
其
没
实
有
现
销
在都
量
会
给你，但
稍
是
微
会给
胖了
你
一
自
些，
己受
我
的
觉
幻
得
觉。
太大了。
我
你像我
想
在
过，
北
我
京
俩
的时候
确
是
实可以穿的，就是
我在北京是穿大码、加大码的，刚一到美国直接买小号，
对
哇，
对对
那个
对对，
简直是心里的满足感呀！
对，
大
感觉
号
完全不
和
一样。
大号加大，直接换小号，那个感觉好爽。
哎，我是觉得印度大妈太爱买 Costco 东西了。然后你就看吧， 他们身上穿的，你只要看着眼熟的，那肯定都是 Costco 买的。而且他们把 Costco 那个一款衣服的颜色，各个颜色他们都买。你会在这个地方帮你穿红色的，在那个地方，哎呦，这个大衫是蓝色的哟。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哦，这黑色他也买了。然后
不光那个，还有鞋也是，就是尤其夏天接送娃的时候特别明显。那个我们一起在门口，就那时候我经常走路接孩子，然后门口在等着的有一些印度姐姐，你就看她上衣是各种不同的，包括 Costco 自己的牌子，或者是 Costco 卖的其他牌子各种 T 恤的各种颜色，然后裤子是各种紧身裤的各种颜色，然后鞋是 Costco 卖的各种鞋的各种颜色，他们能凑齐了，像彩虹一样。
真的啊，是的，以前我们家门口这个小学的那印度人比较少。我觉得撞衫的几率还低一点。最近我们去就是安娜你家门口那个小学之后，发现就灾难了，哇，全是印度人，然后绝对不能在 Costco 再买外套了，绝对不能买了。
那估计应该没我们这儿多吧？我们这小学可能是有一半的学生是中国家长和印度家长。
我们这附近有整个就是整个。
真的是一半，
整个西海岸地区最大的一个印度庙，所以说很多印度人都喜欢在这边买房子，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聚集。
我们附近也有一个印度庙，我们附近也有一个粉红粉红的。
我们也是，我们还装修了，哎，它挺漂亮的，什么时候应该来参观一下？上面
都是粉红的吗？
什么梵天呢？不，是也是那种颜色特别鲜艳，好像是
粉蓝
粉的，然后它上面有很多的那种雕像，雕的很漂亮的。
它那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神，那个，
对，
而且个头都不大，它把它堆砌起来，堆得很高，然后你看它一圈一圈的全是神，
跟密集恐惧症
了。我觉得就从他那个粉色，就从他们那个粉色的 building， 你就可以考虑到他们穿衣的风格了，就跟我们真的不
是
一样
的。对，
就他们如果是穿纱丽那种还好一点，但他们买 Costco 的时候真的是。唉，一声叹息。
我也不知道他们，因为我在印度电影，这些反正就是娱乐圈吧，就看到印度的那些，他们传统服饰还是挺好看的。但是，
他们穿纱丽还是很漂亮。
对，我是说，
他们传统服饰也特别挑人。
他们
那个传统服饰那个腰那块儿正好露出来，如果你那个腰这样有褶子的话，就正好肉多的话，正好把你的那个褶那个部位露出来。
然后我看到听到你们刚才描述的这些印度人穿衣的风买衣服的风格，我在想着他们会不会也是像我们那样，从印度到了美国之后也有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这个
对衣服的要求。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他是不是真的特别暖和或者舒服我也说不上来。他因为他们是可以那种底下穿夹脚拖鞋，然后上面是男的是那个短裤，然后再往上面套一件羽绒服，他们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
不是薄羽绒服，是厚羽绒服。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有一种东西叫做幸存者差异，大家懂得吧？就是我们这地方都
是
马龙，你知道？
他们印度人都是很冷的，他们觉得这边太冷了，就尤其像我家人，就是时不时出去跑步这种特别明显。今天只要阴天下雨就特别开心，因为你出去跑步就碰不到遛弯的印度人了，就稍微冷一丢丢，他们就都回家了，就特别明显，他们就觉得
印度人。
我发现印度人，稍微冷一丢丢就穿羽绒服了。
哦，
是的，
但是我发现他们的
一个
那个
线挂子出去了，他们就都是羽绒服。
对对对。我这两天不下雨了吗？我接送孩子，他们印度人都已经穿超厚羽绒服了，都薄羽绒服都没有，直接跳过，直接就是厚羽绒服，而且长款到膝盖。
他们会穿短裤和拖鞋。
短裤吗？我
拖鞋。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印度人他们在外面，散步的时候，那些男的基本上都是穿着睡裤。然后要不就格子的，要不就是长条的，就是那种阿凡提的那种裤子。我经常说，我怎么又穿一个阿凡提
格子睡裤？
你们有这个印象吗？他们好像是所
有
的印度人都这两款睡裤，然后就在大街上面逛。
他可能觉得那个不是睡裤，我感觉他觉得那个出门是 OK 的。
反正就是那种，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
黑白灰
能穿睡衣，
黑白灰格子
我还不太能接受。
一看就是睡裤嘛，就那种
Costco 什么两条一包的
啊，对。
在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肯定都有人喜欢打扮，然后有一些人会比较就是随意啊，寻求舒服。咱们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就是 IT 行业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来到这边的程序员大部分其实都是就是马，就他们是马龙嘛，就是跟咱们的程序员也差不多，就是大家都会可能都比较随便一些。但是
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到这边已经，他的大孩子跟豆豆是一年的，那他也差不多有四五年了吧，到这边，但他还是坚持着非常精致的这个就是国内的这种穿衣打扮的范儿，就有些人他就能够坚持下来。
是华人吗？
对的，对的，对的。
嗯，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他可能为了教育我，用了一个很委婉的方法来提醒我。他说哎呀，我们这儿啊，他是做餐馆的，他说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过来穿着连衣裙或者是穿着套装，就上面是一个短衫，然后下面是那种西装裙子，他说我们觉得那个一定是新移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边的人都不那么穿。我说哦，当时我听了没有一点感觉，直到有一天我那时候去上班，就穿了一条我们平时都很随意的裙子，就是一条低腰裙，是短裙，是低腰的，然后下面呢是打的固定的褶子，然后是黑色的底，然后印了一些圆圈，那些圆圈呢有白色，有粉红色，还有浅粉红，然后就是叠加在一起的，但是不是密度很高的那种，就是很随意的一个这么样，然后呢在低腰的地方，就是下摆的裙子，摆褶裙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蝴蝶结，也是粉红色的，好像缎面的这么一个，是没有袖子的，领子也就是一种圆领的，就很简单的。然后我的配班他是斯里兰卡的，然后就问我，他是斯里兰卡移民，他问我，他说你今天晚上要去 party 吗？我说啊，然后他可能知道，他说我们这边不这么穿，你这么穿可能人家还以为你是去 party。 我觉得我上班穿的好一点应该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个尊重吧，是吧？但是他们那边的老师，有一个老美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都穿牛仔裤，他那条牛仔裤一年都没洗了，每天下班就把牛仔裤就挂在那儿，然后呢穿自己的衣服回去。我就哇，我都不是吧。然后我们那些有些同事也是华人同事跟我说，你别以为他们就那样，他说你不信去用指甲抠一下，可能说不定还抠下来一块油垢，
是工作服。
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吧。但后来我也是接受了。其实那条裙子到现在还在那，我都舍不得捐，还很好，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合，你必须人家就是一个婚宴。
等有机会咱们线下开个 party， 你穿那个来啊。
哎，
而且我觉得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在美国的穿衣压力其实很小。我自己就是自从孩子们大一些之后，我就开始狂买衣服，然后娜娜经常跟我见面，对吧？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穿的还挺好的，对不对？现在挺像个人的，是吧？
我是觉得你像安娜说的，她说美国穿衣没有压力是这样的哈，她是往下没有压力，你随便搂啊，人家不会，
对，
不会有人说你往上是有压力的，你知道？你穿的好一点，
只要
你往那里穿没关系啊，没有压力啊，
不会。
而且我觉得跟环境大环境有关系吧，比如说好多地方
你要想开，你知道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会给你 dress code。比如说明天有什么什么活动，
对，
那个提醒直接就告诉了明天是什么什么活动，有 dress code， 比如说大家都要什么风格或者是什么什么，他会提醒你。
对，
但平时真的是那个上班就是连从上到下到 manager 啥的全都是那种，除非去跑客户的那种，好像男的会穿这个西装衬衣，包括什么银行呀，那种办事的人，他会穿那种，就是 sales 嘛，各种这个类似的。
上班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一天我跟老公在那个学校小学校那个小学操场在那儿跟孩子们在那儿玩嘛，然后我们俩在那儿聊天，这时候呢就来了另外两个，好像是中国人。那个女的穿什么我又忘了，但是那个男的穿就是西装嘛。然后呢后面呢那个他走了以后，我说看 中介，他就默认的不是码农。他说那是中介，他们码农就是默认的就是格子衬衣，对吧？
嗯、对。
然后就是带那个带他们公司标志的一些那个衣服，比如说烫头衫啊，还有什么 T 恤啊什么的。就
对，不是有一个
什么程度，就是之前我们全家去趟阿拉斯加嘛，然后我想哇，阿拉斯加那种地方那么美，风景如画，我好早之前就开始想，哎呀，我穿什么什么衣服，然后都快走了的前一星期，我问了，我说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去？我说那方可能会比较冷啊，你要穿个什么外套啊什么的。他说，啊，是吗？他就默默的从衣橱里拿了一个带他们 公司 logo 的一件纯黑的一件外套。
对，都是这样的，是的，
嗯，
对，不是笑话嘛，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有事情要见人，这个人，这个不是太熟，好吧，那你穿一条牛仔裤；如果比要表示尊重呢，那穿一条干净的牛仔裤。
哎呀，相信大家在美国这对这个穿衣服的要求不断的去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很多笑话。我们广告回来再分享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好嘞，广告回来是我们第三节的往事如风，继续八卦一下咱们这个穿衣怎么样越变越 low 的自己都无所畏惧。刚才娜娜说的那个就是往下怎么 low 都怎么没压力，其实我也有这种体会，就是经历过这么些年之后呢，我都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压力了，就是说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然后在美国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取笑你，或者是因为你怎么穿他们就质疑你。我觉得在中国好像以前啊，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是没有这天气没变化，你怎么穿起来一个高领毛衣呢，他们会质疑你。但现在有时候一个大夏天的，特别是黑人，他下面可能是穿条短裤，上面穿一个皮衣，他就是很自信的在晃晃荡荡，看的人看多了见多了，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质疑。那你这么一个新移民来到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一个奇观，但是日子长了之后，你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今年大概5-6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我去接孩子放学，那天因为好像是下午，那天可能是下午2点，就是时间还不是太正常的时候。大概2点钟，5-6月份啊，已经很暖和了，我觉得挺热的，我就穿了个短袖 T 恤就出门了，就吭吭走过去，然后接孩子，在门口等着，旁边有一个印度的男家长，然后我就怎么就觉得哪里不对，等到回了家我才意识到，他穿倒没穿羽绒服，但他穿了一件抓绒的上衣，抓绒的上衣也就算了，他戴了一个毛线的帽子， 然后我站在他旁边，我穿了一个短袖的 T 恤，我就觉得仿佛我哪里有不对，但是大家也没太，反正也没有交流，但是就觉得果然是，哎，乱穿衣啊，真的是每个人穿的都不一样，很好玩。
对，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我去接他，就整个小学阶段，他们那个学校还有很多韩国人，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啊，韩国人他们穿衣特别的讲究。反正一起去接孩子的妈妈，就是亚洲的面孔，你不需要他们说话，看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那一对应该是韩国人。他好像，约起来一样，一个大夏天的都穿了皮靴，就是快到膝盖的那种皮靴，然后呢拎着一个名牌包包，然后大波浪的发型就做得特别的讲究。我就不知道那班人是不是没有工作，然后就是需要这么一个时机去穿一下稍微好看一点的衣服，这皮鞋就咯噔咯噔咯噔的响。所以这现在在我的印象中啊，韩国人穿衣服特别讲究，不知道你们周围的韩国人或者有什么。然后我自己这个
他们的化妆，他们的重要特点是
化妆。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华裔和日本裔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都挺朴实的，然后就也不太化妆。我们这边反正我的感觉是，日本裔的就是这些家长们感觉也跟我们差不多，就挺朴实的。但是韩国的妈妈的话，他们就会修眉，然后会护肤，会化妆，就是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你去跟他们打个招呼，问一问，就基本上有这几个特点的，就都是韩国人。
嗯。
我觉得韩国人还得看他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或者在这儿待了多久。这个美国的这个同化功能是这个是
太
厉害的。像对我们这街上有一个韩国人，他是小学阶段就来了，然后呢他就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你现在望上去，他如果不说话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他是韩国人。跟普通中国大妈没什么差别，也不化妆，对，也不化妆，也不穿高跟鞋。然后
我觉得这边是真的不可能穿高跟鞋。我因为就是自从孩子大一些之后，我就开始作妖了嘛，然后就从国内买了一些漂亮衣服。我会经常穿的，就是可能像你们说的往上的兼容那种，有些衣服就还蛮抓马的。我还穿过那种就是巴尔曼的那种，就是带垫肩、高耸的垫肩的衣服去接孩子，你们就想象吧。
巴尔曼真的很爱垫肩，还有闪耀的袖口啊之类的。
啊，袖口那没有，那我买的，就是我也还没有抓马到那个程度，就是很正常的抓马。但是就是我再抓马，我也抓马不到我的鞋上头去。我有一双高跟鞋，然后大概有八厘米左右吧，反正。但是从来没有穿出去过，因为这地方你绝对不可能，就找不到任何地方让你穿这个东西，就它非常的不舒服。地面上，比如说地面那种水泥的地面啊，它也是有很多那种就是砂石的。
对，
就是你的鞋子穿出去的，不要说一分钟了，大概十秒钟吧，它的底就毁掉了。
嗯，
你说
这个
提
高
跟
鞋，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去那个二手店瞎逛。然后我在那儿排队结账的时候，我看见前面一个女士，然后拎了一双巨高的高跟鞋，然后看起来很新。然后我就第一眼就想，这高跟鞋挺好看的。然后再一想，哎，这二手店为什么还这么新？然后再想，哦，因为鞋跟太高，估计是前面那个人也没怎么穿，肯定
真的很难穿，
就没机会穿，就卖了啊，不是就捐了。
真的，我当时我就可羡慕，就说要是我家有个小姑娘，她马上就要去参加毕业舞会了，可多好，我就可以把我的鞋给他了。我那双鞋真的超漂亮，就是那种丝绒的嘛，然后有蝴蝶结，你知道吗？斥巨资购买。
嗯，
然后就觉得我
不是一天穿了一个什么丝绒裤子嘛，你还发了个朋友圈。
是
那个裤子的故事来了，
红色那个，
不是一个时代的，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想通了，你知道吗？就是明白了世间的险恶了。就之前当我还天真的时候，你就想想吧，就是七八年前了，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鞋，我想的是我要去给我儿子开家长会，我要让我儿子在班上所有同学的面前都直得起腰，他们班上的同学对他妈妈的印象是他妈妈是这个班上最漂亮的妈妈，但是
然后。
实在是不行，穿不了。
哎呀，我
这些是全新的。
我跟你们说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来到，衣服嘛也没有太多的感触，就是说一个落差，因为不是经常出去，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呢发型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没有一个好的发型师。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孩子还没出生，我们基本上都是，你知道去哪吗？去的温哥华，去理发，去烫发，去烫头发，然后去剪头发。结果呢每一次去人家都知道是我们是西雅图的。然后那些香港的师傅就说，嗯，你们西雅图过来的吧？我说哦，是。然后过了几次之后，也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温哥华那边剪头发的。我跟他说起来，他说你，我说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知道。他说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人家都一看我们穿着就知道，哎，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是，那个温哥华的，特别是 Richmond 的那些都是很讲究。香港就 Richmond 的那个 Aberdeen Mall 是吧？这个中文叫什么？什么什么广场我不知道了。反正就那个 Aberdeen Mall， 然后他说里面在 shopping 的，你就像去了香港的太古城。后来他这么一说，我真的，哎，还真有这些差距。美国人过去呢，都是一件那 T 恤，然后牛仔裤，然后皮鞋，球鞋，一双跑鞋。他们那边哇，真是全套。全套都是满满的，很精致的那种，都是配搭的非常好，就是走一走。那我们现在已经降到，舒服就好，真的就舒服就好。
不，其实也不是叫降到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这个生活的轨迹有关系。
嗯，没人要求你
早晨你要伺候娃，起床洗漱吃早饭上学。你可不就把衣服套上就完嘛？
嗯，
你还搞一个什么后面一排十个扣子的，你一个一个扣，根本就不可能。
嗯，
这个没办法。
对，
很多东西首先也是你怎么才能在娃想让你抱着他又拎着他的书包里面有一天三顿饭那种，不是三顿了，就是有饭有水又那么重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争取不迟到，你只能穿球鞋，这是没得选。很多东西，嗯
嗯，对，现在早上送娃上学，我有的时候我都来不及刷牙洗脸，然后这个的内衣也没穿，然后就直接套个抓个外套，就反正我也不下车嘛，把他们放下去就好了。所以说呢，我经常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昨天出现了一点小意外，我那个手机让我儿子他们听路上听故事嘛，他们忘记还给我了。等我开回家的时候，发现哎，手机呢？然后哦，手机被他们拿到学校了。本来我想，哎呀，无所谓，拿了吧，我今大不了今天一天不用了。但是我老公说，那怎么可以呢？去把它要回来。然后呢，我就没有立刻开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见人啊，我就没办法，我就先下车刷牙洗脸换衣服，穿好衣服以后呢，我又跑他们学校。那个去他们 office 把那个要回来了。我们家孩子很聪明的，那个他们发现他们拿到我的手机之后，就直接给老师说，让老师放到 office 了。然后我去 office 一说明情况，人家说哦，是这个手机吧，他们已经放过来了，
哎呦，
拿回去了。
很有默契啊，你们家。
嗯，挺好的。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在去年，不是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嘛，都是在家里面，是吧？小红帽咱俩也经常在一起。就做那个布口罩的项目是吧，然后呢我也跑出去就送一些货呀什么的。然后你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说，好不好意思说，然后穿衣服都是乱穿的。有一次我上你们家，红的蓝的绿的都往上打。
我记得那天你穿的像一只孔雀一样的就来了。
我还说，我说我穿的是咱们 Seahawk 的那个颜色，因为有蓝的有绿的嘛。
不，但是你还有一件粉的，
对，还有一件红色的格子，
红
色格的，
哦，格子
的大格子的，
嗯，
就像那个圣诞节的那种衣服，反正就是全身就超过三个颜色，然后花花露露的那种感觉，特别的乡土。我当时你不说我也没有感觉，就这么出门了。
不过但是还好，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你从家出来以后，就是见的是很熟的人，所以穿什么样也就很随意，无所谓了，这种感觉。
对，我还有一次去了你家，然后再去另外一个朋友家。 也是做义工的，是拿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他在电话上面说，我说我到了，不过呢，我都没有怎么穿衣，就穿衣服都没有怎么整整齐齐的，我说不好意思。他说，哎呀，彼此彼此。我看他一边开门一边慌乱的把那个衣服往身上披，才披上外套，我觉得他里面也是一套内衣，那个睡衣，我就觉得这个疫情啊，把咱们那个穿衣的习惯就放到最舒服的状态。哎，我现在倒是很习惯了，就出个门还要想想，我说不用了吧，不用那么讲究了吧，现在就是感觉完全是另外一种要求，就没要求了。
对，那小孩的学校不还经常会有那个 pajama day 吗？
嗯，
就让你穿着睡衣去上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儿不管是不算不算叫文化水平吧，反正至少这个习惯也就这样，就是能见人，也睡衣也属于能见人的范畴。
对、
嗯、
呀，
只要你不是出风暴露什么就 OK。
我在这边，我就是觉得就是只有一种衣服我会觉得有点比较神奇，就是不管你穿得很好，或者是这边也有很多时髦姑娘嘛，也看着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只有一种，就是就是从上到下都是紧身衣的，会给我一种就是有点就是可能我觉得如果他没有那么紧，他可能会更好一点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穿紧身衣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
我是上下都很紧，
对，我会把臀部遮一下，因为这种线条吧，除非你是非常漂亮，可能我自己有一个情节吧，就是说除非你这个是线条很完美的，要不呢就是肯定是有点缺陷是吧，那么就是穿一个小裙子，或者是有一条短裤，短的在外面，然后紧身的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
对对对对，
那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要不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基本上没穿衣服那个感觉，就是整个躯体的形状出来，那不是一种美，我不觉得是美。
这个可能跟咱们这个华人传统还是相对保守一点
有关系。对对 对, 对。
但我今天早上去买菜，就是遇到了一个。就什么颜色无所谓吧，就是安娜刚才说的那个上面完完整整的曲线，底下也是完完整整的曲线。然后他在挑洋葱，然后肩膀上挎着一个 LV， 当时真的假的我是不懂嘛，但是肩膀挎一个 LV， 上衣下衣都是那种这样的，就可他周围的人好像也没觉得什么，就可能就是习惯。
美吗？是美国人吗？美吗？
美国人，但我没敢过去看脸，我怕幻灭。就我想象一下，他很美。
身材怎么样啊？
不就说身材美不美，脸无所谓了。
比我反正比我矮，但是体重应该至少比我多30磅。你说那个什么效果？
他也是很自信，确实是非常自信，
丰满型，超级丰满型，应该这么说，超级丰满型。
对，就
咱们今天那
他们没有自信嘛，反正他觉得自己美国好了，是这种。
对，
对。
咱们今天讨论的孟晚舟，你看其实孟晚舟姐姐有很多套装呀，她很多连衣裙，你
她生活在加拿大的人，
那咱们来掰出手指头算一算，你有多少天，不多少年吧，多少年没有穿过连衣裙了，来。
哇，这个是真的，多少年？
哦，这个是真的。
不过我今年是穿过的，
前一阵子还穿，
我穿
过
那个是牛仔那种。
休闲
我才想起来，我自从到了美国之后，连穿那种裙子我都里面要加条裤子，这可能是也是一个新也是一个新趋势。
是太冷吗？还是觉得
不是
什么原因呢？里面再穿一条裤子，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我当我在20郎当岁的时候，我是走辣妹风的，你懂的。但是自从我过了35岁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冷，我得穿个衣服保护一下我的膝盖，我得把那裤子穿上，就是这个感觉。
对，我有同感。我这个现在买衣服买裙子，我极少极少挑连衣裙。如果挑连衣裙的话，挑那个连衣毛线裙。
有这个东西吗？
有有有。
对啊对啊。毛衣裙连体的， 但是我平时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选那种那种百褶的那种长到脚踝的那种裙子，我觉得里面可以套裤子呀，它多暖和呀，对吧？我就喜欢那种的。
嗯，小红帽呢？你多久没穿连衣裙了？
我今年还有穿，不过是什么优衣库那种，就是感觉快可以当睡衣穿的那种背心的长裙。就天热的时候嘛，会穿一下，
就是很休闲的那种。
好多年了，
对，
很休闲，就是已经跟睡衣差不多的那种风格了。嗯，
其实现在的连衣裙，在我的印象中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可以出去 party 的，一种呢是休闲的那种，直绷绷的，也没有腰身，你穿起来就是图个凉快，图个方便，就一件嘛，是吧？就一件套下去，就不需要想着怎么配搭了。哎呀，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那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说晚安，下周同样时间见。
再见，
拜拜，
拜拜。